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三讲，文化本质的发展，写作与王权。 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三节，文化要素、写作和王权的发展。我欢迎你回来。在你心里，也许你哪儿都没去，但我却去过。我们回来完成对地形的一些评论。在这样的课程中，我必须进行概括性的发言，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将学术事物发展为结论性的领域和方式。但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当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居住的土地时，他让他们负责管理这一切。从神学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他们的立场，而是上帝的立场。他们是他的代表，负责看管神的立场。这已经转移到当今世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态学的学科领域。我想谈一谈我认为是生态的事情，上帝赐予他子民的这片土地的状况。几千年来，上帝赐予以色列的土地一开始是一种状况，但最终却是另一种状况。所以当我们准备离开地形时，这就是我的想法。圣经以谚语的方式讲述，这实际上是迦南谚语，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在圣经之外也有这个短语，它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这片土地。今天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想办法去以色列，然后你去了那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感到震惊，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流着奶和蜜。你可以发现你所行驶的中部丘陵地区的某些部分实际上只是光秃秃的岩石，那里怎么可能有东西生长呢？所以我想向您建议一下，是什么让它从一个如此令人向往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现在必须重建的地方。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以色列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石灰岩穹顶上，这意味着土壤本身的矿物质含量很高，与石灰岩穹顶直接相关。在洪水过后的某个时间，当事物开始生长时，也许那个圆顶在洪水之前就在那里，也许不在那里，我们无法确定。但早年那是一片树木覆盖的地区。到所罗门时代，大部分土地已被砍伐，他们不知道根系活动对于防止土壤钙化至关重要。砍伐树木和植被对地面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拼写正确的话，它有一个专业词 Marl。 这种钙化作用产生了非常坚硬的岩石状覆盖物，曾经是表土。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旅行，当时我看到这片土地，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为它而战。你可能开了10英里，却看不到任何东西生长，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古代发生的事情就是形成了这层厚厚的泥灰岩。令我惊讶的是，我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看到它。我在那里碰巧看到一台推土机在地面上工作，所以我以为我正在看基岩。我不是。我正在看泥灰层的顶部。这台推土机开始移动那片土地。令我惊讶的是，泥灰如此厚，推土机正在刮掉泥灰的顶部。再往下就是众所周知的 Terra Rosa, 这个国家的红土。当树根被移除时，就会导致泥灰岩的生长，这就是肥力的丧失。事实上，当我观看以色列人时，你会开车行驶，目之所及，你只会看到光秃秃的岩石。然后突然间，我们会看到森林。好吧，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以色列人试图开垦土地，通过在泥灰岩上钻孔，他们会种植幼树，然后这些幼树会破坏泥灰岩，并重新形成土壤。所以，不照顾。当然，古人根本不明白这一点，但通过砍伐树木，他们对土壤性质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当然，如果没有树木或一些根系来维持土壤，那么土壤最终不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即山顶上，而是被冲到底部。曾经，整个中部丘陵地区都是梯田，这片土壤有很大的种植潜力。但后来，在后圣经时代，这种梯田由于失去了照顾他们的人类而崩溃了。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极大阻碍上帝创造的悲剧。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他们想要耕种的农田，更是他们想要耕种的土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正在尽其所能来恢复它。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所以，当你去那里的时候，一定要提醒你，原来流奶与蜜的土地正在被夺回。只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到。好吧， 有了这个评论，我就可以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想法和笔记中下一步要去的地方。顺便说一句，这是你面前的一张伊拉克南部乌鲁克金字形神塔周围地形的图片。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地区一度都是绿色的，周围都是田野。当你观察金字形神塔周围的区域时，你会发现它看起来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当然，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土壤盐碱化所发生的情况。所以，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很辛苦。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时期是关于地形的。我们将很快了解原始文字时期，这是第一个文字时期，从3400年到29年。我们只想谈论与城市化直接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要知道，人类比岩石还要聪明。现在，有时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对待土地的方式。但事实上，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些城市中心需要能够带来重要的新增长因素的技术。新型陶器、快速陶轮、圆筒印章、纪念性建筑、石雕，尤其是书写。这发生在一个相对浓缩的时间段内。那么这该如何解释呢？因此，有些人会试图以肯定有新的人口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为基础来解释这一点。其他人指出，这很可能只是技术发展所必须的。因此，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一个被称为苏美尔人的神奇民族。这是圣经中出现过的一句话。他们被称为苏美尔人，但有时也被称为是纳尔之地。西纳尔 Shinar 是苏美尔 Sumer 一词的希伯来语俄物。这些人都是南方的杰出人物。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有多个民族。苏美尔人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南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由闪米特人控制。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其他人口群体，因为我们命名的城市既不是苏美尔人，也不是闪米特人。无论如何，这些苏美尔人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贡献即使不是原创的，也将技术技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较旧的作品是塞缪尔·诺亚·克莱默 Samuel Noah Kramer 的作品。苏美尔人从1963年的日期就可以看出，这个日期已经很过时了。当然，今天可以阅读的还有更好的东西。但这导致了纪念性建筑的出现，这就是金字形神塔。这是沃尔克最早的金字形神塔的照片，我们认为它的样子。但金字形神塔与寺庙相连。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这座寺庙是一个独特的机构，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后来，这座寺庙成为国王军队的有用来源，它配备了弓箭手、骑兵和战车人员，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国王的职业军队作战。其军队可以陪伴国王，守卫寺庙区域，执行警察工作，并保护劳工。换句话说，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起源的纪念性建筑是与其相关的寺庙或金字形神塔。我无能为力将其与现代世界的任何事物联系起来，除了说邪教及寺庙建筑与宫廷及皇宫之间存在共生关系，既亲密又相互依赖。人们想知道这种高度结构化但本土的宗教社会现象有多少可以在代表所罗门的旧约图像的高度组织状态中复制。但我的观点是，要求我们考虑这座名为金字形神塔的纪念性建筑，它也与寺庙相连。金字形神塔代表了人类最早建造多层建筑的努力。那么，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建造砖块。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因为您可能会认为砖的形成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会认为它会很快发生。但事实上，我引用给你们只是为了让你们看到泥砖技术是美索不达米亚几千年的现象。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指出的。Mud Brick 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间。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是第一批砖块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它们的形状像面包。然后以一种对你我来说看起来完全违反直觉的方式相互叠加。如果没有大量的填缝，这些砖块永远不可能具有坚固或安全的结构。Cork, 填缝。当然，这正是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想出严格的填缝机构，才能使用这些椭圆形砖建造的建筑物正常工作。因此，我将稍微讨论一下填缝。但其次，即使他们发现了这些泥形砖的不足， 仍然需要数百年的技术发展才能创造出一侧平坦的砖，正如你在第二种情况中看到的圆形的砖在顶端。这是一项真正令人惊叹的技术。总而言之，从顶部的椭圆形砖到排名第五的矩形砖，花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一切都是几千年才形成的。所以我们问自己，从一块椭圆形的砖到一块长方形的砖，怎么可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呢？答案既不明显，也不确定。在美索不达米亚，你可以把历史想象成这样的事情。在美索不达米亚，几个世纪就像镍币一样。您只需用手指末端翻转一个即可。看来这种椭圆形的技术之所以能流传这么久，是因为这是他们首先想到的。而且在他们这样保守的文化中，它持续了1500年。然后当他们想到制作一侧平坦的砖块时，仍然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得到他们首先想到的矩形砖块。这是令人着迷的泥砖技术的发展。我想会是这样的。这些砖块是由人手制成的，将砖块制成不透明表面的形状比用人手将其制成方形要容易得多。事实上，直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他们才意识到通过制造木质形式来大规模生产砖块的想法。一次六块砖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木头。他们必须进口木材才能拥有木质形式，但随后他们大量生产了这些砖块，然后因为他们不是手工制作的，而是符合这些木质形式的，所以使用砖块是有意义的。创世纪对我来说有趣的一点是，创世纪这本书记住了这项技术的一部分。当我们回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塔巴别塔时，它记录了这一现象。所以如果你想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我想我可以向你展示创世纪第11章中的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有关早期人类的信息。在创世纪11章中，全地使用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词语。当他们向东行进时，他们在示拿地发现了一片平原，那就是苏美尔。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来做砖，把它们彻底烧掉。现在这告诉我们，创世纪11章的制砖技术并不是最早的制砖技术，因为他们直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才发明了窑炉。因此这座塔不是第一座塔，也不是第一座大型建筑，但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塔。因此文本告诉我们，他们用砖代替石头，用焦油代替砂浆。好吧，令我着迷的是，摩西以某种方式掌握了此类信息，因为在应许之地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焦油，但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都可以找到焦油。因此他们在早期形成椭圆形砖石所做的，就是将土们、泥土、稻草和焦油组合成填缝剂。他们将这三者放在一起，并用它们来填缝1000多年。这些笨拙的结构是围绕椭圆形砖建造的。因此当我们到达巴别塔时，无论何时他们都在使用这些，几乎可以肯定这不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经历的一开始，而是在那之后的某个地方。因此他们说，让我们建造一座塔，然后他们说，让我们为自己建造一座塔中之城，其顶部将直达天堂。好吧，创世纪反映了圣经所知道的泥砖技术的一个阶段。他知道他们何时必须使用焦油来填缝这些第一座纪念性建筑，即金字形神殿建筑。后来亚述人使用石头，因为在亚述北部他们可以获得石灰石，而在中部和南部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只用泥砖。它很有趣，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景象，技术发展缓慢，但当它开始加速时，它就迅速加速，技术催生技术。一旦他们掌握了一些基本想法，它就会迅速传播。因此这被称为泥砖技术。因此它告诉我们，不，埃及人并没有在外星人的帮助下构想出金字塔和石材技术的想法。事实上你可以追溯到学习如何使用泥砖然后变成石砖的现象。在金字塔本身，他们实际上复制了这些早期技术的艺术作品。因此技术发展缓慢，但当它真正发展起来时，它就真正起飞了。因此也许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外星人并不负责建造这些被称为金字形神塔或寺庙的纪念性建筑结构的砖块技术。我想快速与您讨论的下一件事是贸易证据。美索不达米亚缺乏一些基本资源，似乎从一开始就是长途贸易的核心问题。贸易导致了文字的传播。 写作可能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加快了技术共享的速度。因此，一旦书写的想法在美索不达米亚产生，在一两百年之内，它可能通过贸易传播到埃及，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进入东亚。这一切都是因为书写是一种东西，可以快速转移。因此，文字的发明及其发展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学科领域。那么，我们谈论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写作。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赋予懂得写作的天赋，并非不可能。诺亚懂得写作并非不可能。如果这些人确实知道如何读写，那么该技术就会丢失并重新发现。你可以从我所说的象形图的第一步中看到书写的发展。现在我想对此进行限定，因为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如果你能在这个时间享受它，那对你来说是一个双关语。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第一步。有些人认为书写并不是作为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粘土球中发生的经济计数器中发展起来的，在粘土球的外部留下印记，然后将留下印记的东西密封在粘土球内，这样这导致了最早的书写形式，它是象形文字，因为粘土球上的那些印记，这些球大约有垒球大小，而在这些球的外部留下的印记可能是书写的第一次尝试，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我们可以说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使用一种无限供应的媒介进行写作，那就是泥土。因此，要像在埃及那样，在纸缩草上书写一样，具有艺术性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可以是艺术的。他们可以有美丽的写作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在泥土上书写，这不符合美学。正如您在我为您复制的这张图表中所看到的，最早的表格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个。我们现在认为大约是3200或更早一些。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是象形图。所以当你看这个时，顶部的这张是一张男人的头部和身体的照片。因此，如果你想传达一个人的某种美学观念，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头部而不是整个身体。当然，如果你想谈论这个人在做一些抽象的事情，比如吃饭，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用一个象形碗画同样的人头，你可以把这个人想象成从一个象形碗里喝水或吃饭。碗。例如，如果你想谈论一个人喝酒，那么这是一张河流的图片，这几乎是他们拥有的唯一的水。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河流的图像，这是一张河流的图片。但如果你想谈论一个人从河里喝水，那么你可以去一个抽象的想法。他们画了人头，然后画了河的标志，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这意味着你正在喝水。所以说，象形字字面意思就是图画文字，但由于是在泥里写的，所以不太美观。因此，为了不再在泥里画画，这些象形文字演变成了一种叫做楔形文字的东西。楔形手写笔是一块雕刻成的三角形木头，因此三角形有三个边。他们学会了制作抽象或准抽象的象形符号。我想你能看到最好的就是这里的水。正如你所看到的，该象形图看起来像两条河流，就像左边的样子一样。所以楔形文字符号，楔形文字不是一种语言，它是一种书写系统，它的意思是楔形。所以他们用楔字书写，正如我所说，楔字的形状像三角形。这原本是象形文字，但正如你所看到的，它是一种抽象形式。如果你看底部，你可以看到大麦穗在侧面的样子。它看起来像一个象形图，看起来有点像大麦，只不过它只是侧向旋转。因此，无论你信不信，在楔形文字的最早形式中，它仍然是象形文字，但它最终会脱离象形文字方面。所以，这个楔形楔字或手写笔的形状是这样的。这意味着，如果你想制作一个楔子，你只需将手写笔的一侧压入泥中，然后就得到了一个楔子。如果你想画一条线或使用尺寸的技术术语线，那么您可以使用手写笔的三个角中的任何一个。因此，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了一种在整个旧约时期一直流行的书写方式。这种在泥土上书写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续到基督时代。最后一块楔形文字板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完成的，大约是在基督时代。这是他们的文化多么保守的另一个例子。所以即使他们学会了其他形式的书写，就像他们在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制作椭圆形砖一样。好吧，即使在字母表被发明之后，他们仍然使用这种写作方式，虽然很麻烦， 但因为它有效。这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不同，尤其是在自由大学，如果你参观校园已经一个月了，你还没有看到最新的建筑。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大学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美索不达米亚情况恰恰相反。事物是恒定的，有时甚至数千年，因为这是他们文化的本质。所以这种繁琐的书写方式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是象形文字，正如你所看到的，1100年后图画仍然可见，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现在我想我不会向你们解释这一点，伙计们，因为它很复杂，但象形图并没有保持不变。写作还有另一种品质，称为语标或文字符号，所以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可以为您画一个。换句话说，其中一些语标将继续存在。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这是一个楔形文字符号。好吧，有一个语标。该语标有两个可能的值。一是它可以代表一个词。例如，这是上帝一词的楔形文字语标或文字符号。好吧，它一开始是一个象形图。你可能会看到它，因为在古代象形楔形文字中，那是星星的标志。在古代世界，他们认为星星都是神。所以它一开始看起来像这样，然后它演变成与原始恒星有模糊相似之处的东西。因此这个符号保留为上帝一词的语标。当你看到这个时，你会做的就是说 Elu。那是上帝的词。然而这种语言的发展方式非常复杂。如果您不理解它，请不要担心，因为我们不会使用它太久。我认为只有当你懂得语言时，你才能理解它。但最终这就是导致音节化的原因。因此如果我想创建一个像照亮这样的单词，我可以采用上帝这个词的发音，并在多个音节中使用它来创建一个像照亮这样的单词。因此正如你所看到的，耶鲁这个声音是一个音节，与 God 这个词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们最终将口语简化为书面形式。这称为音节化，它是从使用象形图的音值开始的。以这种方式进行音节化后，他们就可以以书面形式创造出口语。这一切都非常复杂。例如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时代出现了一种叫做古巴比伦语的语言，而且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书写形式，有598种不同的楔形文字。标志，每一个标志都必须被记住。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多个音节值，具体取决于它们在单词中的位置。因此为了便于说明，如果你有598个不同的符号，并且其中大多数符号都有多个音节可能值，具体取决于它们在单词中的位置，那么您实际上可以有5、6或7个符号需要记住的上千种可能性。显然这个系统是如此复杂和繁琐，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学会读写。直到今天，如果你要成为一名旧约学者，你必须学习阿卡德语，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语言的名称。如果你必须学习阿卡德语，这是你的教育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学的系统。从本质上讲，这种书写系统有太多的困难，以至于有一种无处可去的感觉。我听说在亚洲，手语数量多达8000个，必须记住这些手语才能使用相应的手语系统。所以我要向你们传达的一点是，书写的发明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这一进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学会这样做。实际上字母表的发明导致了技术转让的戏剧性发明。字母表的发明意味着理论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如何以相对简单的格式读写。这是希伯来语中最早的字母表的图片。正如您在左侧所看到的，它也最初是象形文字。古希伯来语的古代符号实际上是类似于动物和溪流等事物的符号。然后这张图表向我们展示了它是如何演变的，它从左边的这些象形文字演变为我们从圣经中认识到的方形文字。这种方形文字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然后固定为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形式，这就是这里的这一部分，这是后圣经的。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因为通过记住30个或更少的字母发音符号，您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整个口语简化为字母表。这可以说是我无法确定的知道，但我可以说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意味着每种口语都可以遵循相同的字母表， 并且你可以使用相同的字母表，这样每个语言都可以遵循相同的字母表。口语可以变成印刷品，这是终极的技术转让系统。这意味着每种语言不仅可以简化为书面形式，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记住这些形式。记忆力好的人，尤其是学过希腊语的人，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记住希伯来字母。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而不是花费一生的时间来处理这个繁琐的楔形文字系统。写作的动力似乎与寺庙经典库存的需要直接相关。正是寺庙人员组建了第一批伟大的文士学校。因此，就我们的这种想法而言，任何早期城市中最大的经济实体就是寺庙。寺庙是大学、银行、政府的结合体，我们所想到的一切都是源于寺庙。然后，这些伟大的文士学校就以圣殿为中心，它是最大的经济活动实体。然而，不能过分强调，地理是书写和文明发展的最终因素。如果我们必须等待叙利亚、黎巴嫩或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地区的文字发展，我们无法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但城市中心的发展催生了纪念性建筑。纪念性建筑首先在寺庙中发展起来。寺庙是学习和传播的重要中心。最终，这个我们称之为象形文字的系统最终催生了字母表，而字母表又以过去需要数千年的方式带来了惊人的技术转移。现在他只需从一些消息灵通的抄写员那里吸取教训即可。这是神自己所效法的。这就是我说神效仿自己的意思。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按照他的神圣意志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世界。因此这导致了文字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字母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上帝发展出以语言与人类交谈的方式。独特的方式。所以如果我在关于写作的整个事情中说过一些我认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这个。文字及字母系统使上帝能够以理论上任何具有普通智力的人都能掌握的书面形式与人类交谈。摩西出现在字母表首次出现的时间并非偶然。如果出埃及记的早期日期是正确的，并且摩西于1446年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的字母形式仅比摩西早两到三个世纪出现。因此这向我们表明，上帝几乎在字母表发明的同时选择向我们称为以色列的人民显现自己。这让我可以推测，上帝在将神圣的叙述插入人类经验时选择了发明字母表的确切时间。西奈山上的摩西可以用字母格式写下法律，几乎任何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阅读。因此他将启示与神圣的时间线联系起来，而该时间线与文字的发明直接相关。那么让我们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前进。我们总结的就是这样。早在公元前3200年，最早的文字形式就出现了。按照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风格，字母表的发明需要11或1200年或更长时间。字母表可能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现代黎巴嫩或叙利亚的某个地方发明的。然后这就把科技带入了圣经的世界。这使得神能够向以色列人启示他更完整的话语。因此我不能夸大字母表的发明对于上帝向人类揭示他的神圣话语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里学习希伯来语，其字母表与摩西在西奈山使用的字母表非常相似。因此写作对世界文学和圣经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我们因为复杂而无法掌握整个过程，至少我们可以在时间轴上告诉你，摩西在西奈山上出现的时间正是神圣计划中的正确时间，让摩西能够用一种语言书写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好的，这一切都导致了另一个时期，我们正在迅速走向亚伯拉罕时期。原始文字时期之后的时期称为早期王朝。好的，我们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已经准备好进入讲座系统的另一个部分。但早期王朝时期是早期王权的一种奇特说法。好的，所以在我为你们放在黑板上的图表中，关于排版导致灌溉，灌溉导致城市化，城市化导致集权，集权导致王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城市正如他们出现的那样，这些城市是走向新的社会学，社会学主要不是围绕寺庙建立的，而是主要围绕宫殿建立的。这是一个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我们将通过指出这是早期王朝时期来讨论这一点， 因为他展开了神圣的计划。这是一个王权不断发展的时期，但现在它是王朝式的，因为我们将看到王权从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再到曾孙。这也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圣经中也随处可见，因为耶稣本人在王朝中被描述为大卫的儿子。好吧，这一切都始于公元前29至2400年。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最早的史学，即苏美尔国王列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早的王朝继承列表。所以它被称为苏美尔国王列表，因为它是苏美尔国王的列表。如果你能耐心听我说的话，我们只是为了解圣经和古代世界之间的戏剧性联系奠定基础。因此苏美尔国王名单是一份分为两部分的文件。洪水前首次经历王权的五个城市的第一份名单。换句话说，苏美尔国王名单是国王的列表，据说是洪水之前的国王，然后发生了大洪水，然后洪水之后王权再次从天而降。之前这份五城王名单中共有八位上古王，如果算起来书写了241000年。好吧，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神话，而且无论如何这可能不是这些数字的初衷。我们对洪水前的苏美尔国王名单没有信心。当他列出王权时，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神话。但苏美尔国王名单的第二部分则有些不同。第二部分讲的是洪水之后王权经历的另一个开始。好的，让我看看我能否阐明这一点。也许我会在这里暂停，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开始这个。他就卡在讲座中间了。这种情况在教室里经常发生，当你正在听课的时候铃声就响了。好吧，这里的铃声不响，但你记得在学校的时候铃声确实响起过，然后你就被困住了，直到下一节课。所以我要做的就是介绍这一点，然后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并暂停一下。他告诉我们的是，最早的史学是围绕王权问题建立的。因此苏美尔国王列表的第二部分，它是国王列表，它不是以我们可能开始的方式开始的。好吧，如果整个洪水都被摧毁了，人类是如何开始的呢？人类是如何发展的？人类是如何生存的？他没有这些担忧。相反，苏美尔国王名单从洪水后的第一件事开始，即众神从天上降下王权，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人类。这是一个与我们对圣经的兴趣水平不同的兴趣水平，或者至少在我们知道圣经实际上教导我们什么之前。文字告诉我们，苏美尔王表告诉我们，王权是首先经历的，即从天上降到基石城。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都是神话。然而现在我们知道，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基石市与第一次王权经历之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联系。因此我们将继续并在这里暂停一下，但当我准备好这样做时，让我阐明这一点。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其写作的最早兴趣围绕着王权。王权是他们文化的核心，当我们进入圣经记录时，我要向你们提出的是，王权是上帝计划的核心，在圣经中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有点不同的东西，但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趣。苏美尔国王名单中的王权当时是众神赐予人类的礼物。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不习惯将王权视为一种礼物。我们认为自己很有天赋，因为我们摆脱了英国国王。在古代世界，民主并不存在。他们认为王权，他们被训练认为王权是神的礼物。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可以暂停一下，我们将在下一次讲座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三节，文化要素、写作和王权的发展。